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云湾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呼啸山庄》，永远别在别人的恶意里消耗自己。作者：竹溪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，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哦。代入一下这样的场景，你的死对头仗着有权有势，在你头上作威作福，想方设法把你踩到泥里。你的恋人嫌贫爱富，在遇到富二代后背叛了你们多年的感情，你会对他们怀恨于心吗？《呼啸山庄》里的主人公西斯克利夫就遭遇了类似的经历。他的前半生遭受恶人凌辱，爱人背弃，不堪重负下，他发誓要将所受的伤害悉数奉还给所有人。殊不知，仇恨就像丝丝作响的热炭，把它伸向别人时，烫伤的也是自己。西斯克利夫一生都沉浸在仇恨之中，他想方设法对仇人抽刀相向，最后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王安忆评《呼啸山庄》，爱情故事多得不得了，可是真正使我们在爱情之上看到神灵之境的实在不可多得。当你被他人的恶意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不妨在低谷中看看这本《呼啸山庄》。与人相处，谁不曾被恶意伤得体无完肤？故事从一个风雪夜开始。那天，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肖先生捡到一个流浪的孩子，他给他取名西斯克利夫，带回家里抚养。恩肖先生还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哥哥亨德雷，一个是妹妹凯瑟琳。对于初来乍到的西斯克利夫，两兄妹的态度截然相反。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一见如故，两人常常在庄园散步，去山崖边冒险，年轻的情愫悄然滋长。亨德雷对西斯克利夫厌恶至极，他恨西斯克利夫分走了父亲的爱。恩肖先生外出时，他常对西斯克利夫挥鞭相向。在呼啸山庄生活的几年，西斯克利夫一直对所受的伤害隐忍不发。一方面，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，在家里没有话语权；另一方面，他与凯瑟琳相恋了。顾及亨德雷和凯瑟琳的兄妹关系，西斯克利夫不愿和爱人诉苦，让他左右为难。然而亨德雷的欺辱并没有因为西斯克利夫的忍让有所收敛。恩肖先生死后，亨德雷把西斯克利夫当成随意拿捏的软柿子，变本加厉折磨他。他先是把西斯克利夫赶到臭气熏天的马厩，让他每天像牲畜般干活。接着，亨德雷又剥夺了西斯克利夫读书的机会，让他渐渐无法融入同龄人中，变成毫无教化的粗人。看到西斯克利夫日渐落魄，凯瑟琳开始抗拒和他在一起。他嫌弃他衣衫破烂，嘲笑他满脸污垢，就连拥抱时，他都唯恐西斯克利夫弄脏自己的衣服。有一天，凯瑟琳邀请了一位叫埃德加的贵族青年来呼啸山庄做客。和埃德加谈话时，凯瑟琳笑容甜蜜，神采奕奕，那神色深深刺痛了西斯克利夫的心。那天后，西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他痛斥凯瑟琳对自己的薄情，凯瑟琳则埋怨他见识浅薄，和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，两人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那天晚上，西斯克利夫居然听到凯瑟琳对仆人说，我爱上埃德加了，和西斯克利夫在一起只会降低我的身份。心上人绝情的话语如同刀子一般剜着西斯克利夫的心，伤怒交加之下，他策马离开了呼啸山庄。被人接连伤害的西斯克利夫就像现实中的普通人，一朝被命运垂入谷底，所有人都对你冷脸相向，突然就明白了杨绛先生的那句话，唯有身处卑微，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。再相爱的恋人，也会因为拜高踩低，轻易背叛你；再亲密的朋友，也会因为妒忌，把你踩到泥里。纷繁世间，没有人能从恶意的枪林弹雨中全身而退，也没有人能把人性的晦明悉数洞彻。与恶意共生，是成人世界里的每个人 必经的考验和课题。无法释怀恶意的人，终会成为恶意本身。三年后，亨德雷成为呼啸山庄新主人，凯瑟琳也已嫁为人妻，丈夫正是埃德加，所有人都过上了新的生活。不曾想有一天，希斯克里夫突然回到山庄，没有人知道这三年来他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，只知道回来时他仪容华贵，俨然一个富有的绅士。然而波澜不惊的表面下，仇恨却暗流汹涌。希斯克里夫重回故地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把昔日的伤害报复在所有人身上。他先是设计了一场赌局，让亨德雷倾家荡产，失去呼啸山庄所有权，而他则趁机成为呼啸山庄新主人，把亨德雷贬为卑贱的奴隶。复仇得逞后，希斯克里夫开始破坏凯瑟琳的婚姻。他装作一往情深的样子接近凯瑟琳，向她表达爱与思念。等凯瑟琳对他的感情彻底觉醒，希斯克里夫却转头娶了凯瑟琳的小姑子，让凯瑟琳因为爱而不得，日日以泪洗面。相爱时有多缠绵，痛苦就有多浓烈。很快凯瑟琳旧疾复发，在生下女儿当晚溘然长逝。亨德雷也因为妹妹的离世和落魄的奴隶生活，终日借酒浇愁，郁郁而终。曾经伤自己最深的两个人都死了，希斯克里夫却高兴不起来。和凯瑟琳相恋的场景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亲手害死了最爱的人。悲痛、懊悔、不甘从此缠上希斯克里夫，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扭曲。他把满腔怨恨发泄到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身上，让他干最低贱的活，住最肮脏的马厩，成为遭人耻笑的野人。希斯克里夫还想尽办法占有埃德加的财产，只因他记恨埃德加成为了凯瑟琳的丈夫。希斯克里夫的暴力让呼啸山庄变成人间炼狱，仆人不堪庄园里阴郁的氛围，接连离开，他的妻儿也终日抑郁不乐，相继去世。以恶制恶无法化解问题，只会让伤害加剧。当内心被恨意席卷，便如寸草不生的平原，贫瘠的只剩狂风呼啸。外国有一句名言，别去记仇，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。面对他人的恶意，一报还一报或许是本能，但解怨释怀才是本事。丢开怨恨的枷锁，才能穿越戾气的荒原，在日渐平和的心境中获得解脱和新生。永远别在别人的恶意里消耗自己。埃德加死后，希斯克里夫囚禁了他的女儿凯西，如愿以偿把埃德加的财产据为己有。复仇得逞了，希斯克里夫却越来越不开心。事实上，自从害死凯瑟琳后，他就没有真正开心过。他每天活得像行尸走肉，一会儿声称看到了凯瑟琳的鬼魂，一会儿喃喃自语，埋怨凯瑟琳的薄情。他甚至会在深夜刨开凯瑟琳的坟墓，抱着枯骨入眠。希斯克里夫成了所有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，就连他自己也悲哀地承认，我的灵魂杀害了我的肉体，可我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满足。和希斯克里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。曾经哈里顿被希斯克里夫贬为卑贱如狗的奴隶，被禁止去学校上教堂，但哈里顿并没有因此怨恨希斯克里夫。被禁止读书，他就暗自在屋里认字，希望摆脱蒙昧。后来希斯克里夫为了抢占埃德加的财产，把他的女儿凯西关在呼啸山庄，哈里顿便时常去探望凯西，陪伴他一起读书，打发寂寞的时光。一天，凯西和希斯克里夫发生了争执，情急之下，他当着哈里顿的面痛斥希斯克里夫夺走了哈里顿的财产和土地。原来凯西早已从父亲那里得知，呼啸山庄原本属于亨德雷父子所有，他要揭露希斯克里夫的真面目，让哈里顿和自己结成同盟，一起反抗希斯克里夫。可哈里顿听完并没有生气，即便知道希斯克里夫心怀不轨，他依然把希斯克里夫视为抚养自己成人的父亲， 并不愿与他彻底决裂。哈里顿的仁慈和宽厚让凯西对他渐生好感，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反而是希斯克利夫一直无法从对凯瑟琳的思念中解脱出来，他终日茶饭不思，逐渐形容枯槁，疾病缠身。在一个暴风雨夜，他呼唤着凯瑟琳的名字，结束了凄惨而罪恶的一生。紧攥着往事不放，对所受的伤害耿耿于怀，无异于把余生都拖入死循环。相比起在别人的恶意里消磨精力，放下才是最好的出路。正如作家刘娜说的，恨是一种力量，但慈悲才能平和。真正智慧的人不会反复去反刍痛苦，也不会歇斯底里想要报复。向前看，将过往翻篇，于人是宽容，于己也是救赎。看到过一则评论，年轻时看希斯克利夫觉得他是丧心病狂的怪物，如今再读却发现他不过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。希斯克利夫这一生是被仇恨疯狂消耗的一生，他本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却在复仇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，泯灭了良知，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。行走于世，每个人都难免被人恶意重伤，越是怨愤越会被怨气捆绑，越是仇恨越会被痛苦反噬。这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，也没有愈合不了的伤。无论遭受过怎样的恶意，释怀永远是唯一的解药。打开旧日的心结，别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消耗自己。当你放下报复的执念，内心就会变得宽阔，也才能重拾希望，重构未来的故事。点亮再看，愿我们都能成为更有力量的人，走出过往的阴影，在崭新的生活里阔步向前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云湾，祝你晚安，好梦。